招生考试通讯推出引领高中生成长的生涯故事栏目，榜样说立足于讲述自己的成长生涯故事，让成长有印记，让生涯可持续，让故事看得见。过来人档案姓名：罗婉云，语文118分，数学132分，英语141分，物理98分，生物95分，化学95分，总分679分。毕业高中：沈阳市第二中学2024届高三毕业生，录取高校上海交通大学。老子曾言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成在思言，好的习惯会使目标的完成更加简单，正确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中事半功倍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有幸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些亲测好用的习惯和方法，以及学习路上的坑和雷，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满意的高三生活。心态决定成败，心态非常重要。要知道，考试或许只能考出6分的知识储备，其余4分全是临场发挥。在这4分中，3分是心态，1分是运气。而在心态这一部分，自信心可谓最重要的。遇到难题时，不要先给自己下结论，这不属于我能拿分的题，而要相信自己能做出来，并尝试各种切入点。高一时物理最后一道题，最后一问，我很少能做对，有时甚至思路都没有。自从高二一次考试，半信半疑的试了自己一开始不确定正确的方法，却完全做对了最后一道大题，我的物理成绩便有了显著提升。我也曾经因为考前失眠到3.2，一度想要放弃考试，硬着头皮到学校考试后，惊喜的发现影响并不大，甚至可能因祸得福而收获一个高质量的午觉，醒来神清目明，进而促进下午考试的发挥。切记不要一边考试一边给自己泄气，古时候打仗还讲究一鼓作气呢，现在考试更讲究给自己鼓气。考试时除了题目什么都不要想，想了只会打乱你的答题节奏，削弱自己的自信心，甚至崩溃在考场上。如果在心态方面你已经做到了极致，那么可以试试运气方面的小把戏。考试技巧，它在高三后期的考试中常常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，同学们可以根据选项分部门答案。这个技巧尤其是和大考的数学单选题和英语完形填空，比如数学单选的8道题， ABCD 这4个选项平均一个分到2道题，但是现实情况经常会有偏差，通常是2个选项每个分别选到了2道题，其余2个选项一个选了1次，另一个选了3次，但是你也不可留恋于以这种旁门左道所取得的成功。考试之后把蒙的题真正做懂才是硬道理。同时临场发挥方面还有其他可以提升的点，比如高考前一天无论复习的如何都不要熬夜，若想大考状态好，从考前前一周就要开始调整作息，也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活动和人际交往，以免影响心情。分散精力，做题代表发财，不要过多关注模考的成绩和排名，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错题上。当大家都在为某次模考或兴奋不已或难过无奈时，你已经抢先一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了。我知道有时把自己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很难，但一定要这么做，因为自我内耗最不可取，它没有任何意义，并且浪费时间。我曾因为连续几次考试考得不好而陷入情绪漩涡，甚至花费一整节晚自习的时间来平复心情，然后又因为落下了一整节自习而懊悔不已，进而形成恶性循环。后来我静下心来仔细想想，其实若干年后没有人会记得你模考考得多好，最多会注意到你考上了某个大学，为了过程中的小坎坷而停下脚步，实在得不偿失。有时考得差反而是一件好事，它能让你在高考前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，总好过在高考这种比模考重要10000倍都不止的考试上马失前蹄。做题代表发财这句话几乎陪伴我度过了高三的整个后期。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高考前考的再差都不是事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弄懂错题和错点。尼采有言，谁终将生震人间，必长久身自缄默，谁终将点燃闪电，必长久如云漂泊，亦是这个道理。内驱力最重要，要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，平时用它来放松放松无可厚非，然而如果上瘾就有问题了，尤其是电视剧、视频号、小说和游戏。实不相瞒，上面提到的那几样东西我几乎是拿起来就放不下，也有过背着家长偷偷看几眼，实际上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经历，这些心理都十分正常，甚至在我的学霸朋友中也屡见不鲜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用这些时间去写作业，去总结复习， 甚至做些更有效的休息，如运动，便会少些与作业孤灯奋战的夜晚，多些知识体系的构建与提醒总结。切记，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自制力，一旦发现难以戒掉电子设备，可以把他们交由家长来保管。相信大家在高三这场旅途中，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挫折，难过的时候可以找同学和老师倾诉，但切莫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向同学发牢骚，尤其是临近高考的敏感期，这样做不仅会给自己形成不好的心理暗示，也非常影响其他同学的心情，内驱力也很重要。如果一个考生只注重奖励、荣誉和表扬等外驱力，却缺乏内驱力，就容易在后期产生学麻了的感觉和厌学现象。所以哪怕是一个喜爱或钦佩的人，哪怕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理想，哪怕是一所梦中情校，都可以成为你精疲力竭时再度奋起的依靠。我想对学妹们说，女孩子的理科可以学得比男孩子要好，我也想对学弟们说，男孩子的文科也可以学得胜过女生，一定不要因为某些世俗的言论而给自己下定义，进而形成非常不好的心理暗示。尝试去热爱你相对不擅长的学科，去发现他们隐藏的彩蛋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曾经难度堪比登天的题目，好像也就那么回事。身边的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某一学科都曾经学得较差，甚至考试不及格，最终却在高考中取得高分，学会自我反思。三体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，弱小和无知不是人类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，学习亦是如此。如果觉得成绩配不上自己的知识储备，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，是否熟练度不够，菜就多练化操理不操，多去见识题型，多去培养答题手感，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提高成绩。错题和错题本也是每个高三生不可缺少的秘密武器，其中错题本主要记录不会的题、有技术性错误的题以及典型和新型的难题，错点本则着重于易错的细节点，如物理试题中所给图像纵轴是否从零起始遗漏的细节点，如生物教材上犄角旮旯的知识点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小错误。不要小看这个错题点本的作用，2024年的高考中，我便遇到不少本子中曾经记录的内容，要记得经常整理，切莫一拖再拖，否则你可能会惊喜的发现，下一次考试你自己失分的就是上次忘记整理的点。放桌上等有空再整理是最永久的谎言，这些卷子最终的命运基本是躲在角落里吃灰，你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想起来翻它第二遍，别不信，因为我们都是这么被自己骗过来的。同时也要记得经常翻看，如果整理完就让它躺在本子里吃灰，那和摆设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试卷整理这一小小的习惯很不起眼，却尤为重要。据我观察，有效的试卷整理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先将试卷分科目整理好，再在一个科目中以题型、试卷种类、重要程度等标准进行细化分类，复习习题时直接翻看大家子即可。第二种是将值得记录的题剪下并粘贴，或使用小型打印机扫描再打印到本子上，其他部分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直接丢弃。在本子的选择上，活页本最佳，这样方便分门别类整理，也便于后续翻找。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，当然也可能是黑洞，哪怕你有一科拿过几次全校第一，也不代表高考就是这个水平，而平时较差的科目也可能会在高考时给你一个惊喜，这样的实例在我身边不胜枚举。最后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说，一个人能做多少事，不在于他高考考了多少分，在这条求学路上走得多么快，而在于他能够走得有多远，绵绵用力，久久为功，当为求学的最佳方式。退一万步讲，哪怕成绩不好，也不代表人生一无是处，哪怕高考发挥失常，也不代表人生就完了，成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人的能力，但也仅仅是一定程度上，甚至无法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智力水平。学习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我们获得一个耀眼的高考成绩，然后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，而是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会辨别是非对错，学会独立思考，进而形成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乃至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建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在这个世界中塑造一个独特而坚韧的生命。高考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，人生从此可有轨道延展为旷野。出品：招生考试通讯全媒体，编辑：王尔逆，设计：史一宁，除著名外，招考通文章版权均归招生考试通讯杂志社所有。